要和啊，听可以吗？听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吧？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神恨恶乌撒的时候。那么，在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这处圣经的时候，我想和弟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旧约的圣经是否熟悉啊？如果你熟悉的话，我再重复一遍也不要紧啊。如果为了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这个，所以呢，我需要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段圣经的这个它的历史背景。那么，在学习我们神恨恶撒书之前呢，我们有几处圣经作为一个警戒啊，作为警戒。第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这个YouTube 上面都有了，第10章第6节。那么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啊。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正因为这个教会问题多，所以神就借助这个教会的问题，让我们学习怎么来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啊。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时候，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以色列民过去他们所经历的，到了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就换句话说，是我们的，要提醒我们注意，要我们注意的，是吧？是提醒我们的。然后到了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虽然已经脱离了埃及，虽然他们经过了旷野，进入了迦南地，可是弟兄姊妹，他们虽然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却有了300多年的时间是最黑暗的时候，那就是四世纪的时代。什么呢？四世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以色列民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的特点，是吧？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对吧？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的里面，虽然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对吧？他们应该是牛奶与蜜之地，应该享受神的同在，应该享受神的恩典，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活在肉体和血气的里面，对吧？所以他们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的里面，因为在他们的中间没有王。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的王是耶和华神，是吧？是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主是他们的王，可是他们没有尊神为王，他们是都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任意而行？都是我做王，我想怎么做就做，我想怎么想，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受警戒的啊。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我们是自己家里面人，彼此互相勉励。基督徒有2个罪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个是任意妄为，一个是王跟卑劣，对吧？我们都知道扫罗他被废去，就是因为他王根卑劣，对吧？大卫在19篇，对吧？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大卫真是一个幸福，大卫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所以他有个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弟兄姊妹，但愿大卫的这首诗歌，他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的光中，我们真的有个谦卑的灵，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位神，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里面有太多隐而未现的东西了，太可怕了，弟兄姊妹，肉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主的话以后，不就是当作一个道理就过去了？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每天生活的实际。让我们在最小最小的事情上学习一个功课：敬畏神，讨主的喜悦，谨慎自己的舌头，谨慎自己的言语，谨慎自己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神的荣耀和神的名已经分不开了，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在这里劝勉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所遭遇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并且写在这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就警戒就是 是我们 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吧？间接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模，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是个反面的例子，是吧？到了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新约的圣经也好，旧约的圣经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从前所写的。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弟兄姊妹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让我们从中能够吸取教训，让我们从中能够有个警戒，让我们不像不从他们的覆辙，不落在他们那样的软弱、失败、跌倒当中，是吧？从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跟随主，怎么样啊？讨主的喜悦，得主的心，是吧？所以请放到下一页。那么今天重点的是神恨恶乌撒的手。那么刚刚感谢主，谢谢主席卢金弟兄，但我们已经把这个读了一遍了。那么为了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我所谓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上网。什么叫做又聚集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你们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那里以色列民来到希伯伦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弟兄姊妹，大家弟兄姊妹可能会奇怪，怎么大卫到了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以色列又来告大卫做王了呢？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实际上大卫被告做王已经一共被告了三次，这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说实在是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教训。不要紧，我不动了，我不动了，是吧？弟兄姊妹，大卫做王就那么困难？我们知道大卫是第一次被告，谁记得是在什么时候？还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时候，耶西是不是有八个儿子？大卫是最小的儿子，对吧？扫罗因为背离神、抵挡神、弃绝神，神说我废去了扫罗，结果怎么样啊？就叫撒母耳去告大卫。记不记得大卫就来到了耶西的家里面，他一看见大卫的哥哥，那个大卫的哥哥长得又高大又俊美，是吧？撒母耳一个神的仆人，他都看外貌啊，弟兄姊妹，是吧？他一看见大卫的哥哥说，哦，这一定是神所高的。圣灵马上就对撒母耳说，这不，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貌，神看人看什么？看人的内心，这不是我所高的，对吧？当时大卫在他的父亲的眼中都是一个小儿子，都是被轻看的，对吧？都是他的几个哥哥在父亲的眼中是都是宠儿，对吧？唯独大卫在外面放羊，对吧？后来结果一个一个告告告到七个都告完了，撒母耳就问了他，这你就是都是这些，这都是你的儿子吗？他说不，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他你已经把他叫来。结果当大卫来到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一看见大卫，神立刻就对撒母耳说，这就是我所要告的。弟兄姊妹，大卫在爸爸的眼中，在家庭里面眼中，他是个小儿子，是不被看重的，可是说这就是我所要告的，对吧？这是第一次撒母耳被告，大卫被告做王。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大卫已经被告做王了，但是扫罗王怎么样啊？还仍然，他神已经废去他了，但是从外面上看起来扫罗怎么样还坐在王位上。为什么原因呢？第一，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大卫还没有预备好，他是个童子，是吧？所以神要借助扫罗造就大卫，是吧？差不多经过了整整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没有时间讲具体的时间了啊。反正总之一句话，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是吧？扫罗跟非利士人战的时候，征战的时候，因为神离开了以色列民了，所以以色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打了败仗，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也被非利士人杀了，是吧？到了第二章，犹大家就来到希伯伦高大卫做王。那么这是犹大民族，犹大那个支派承认大卫做王。但是扫罗家还有什么？他还有儿女，对吧？他还以示伯瑟，还有臣宰，所以扫罗家和大卫家的征战没有停止过。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半以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扫罗家所有的兵丁什么都已经全部被消灭了， 所以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以色列民来到希伯伦，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听懂意思没有？第二章是犹大人高大卫做王，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神也以色列民来高大卫做王。然后大卫就是这里我们就是开始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了，大卫做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他就把首都对吧迁到怎么样啊耶路撒冷去了。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选择的圣城，在那里有个圣殿是耶和华约柜的所在。我把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实际上大卫一共有三次被告。为什么三次有被告呢？第一，大卫自己本身没有预备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有扫罗和扫罗的家宰他们的家的阻拦。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弟兄姊妹，教会是谁在那里做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做王。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是谁在我们家里面做主？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同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主里面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做王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真正做王吗？主耶稣基督能不能在我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我们个人的里面真正的做王，坐在宝座上吗？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做任何的批评，对吧？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谦卑的俯伏在主的面前。如果你里面有扫罗，你里面有扫罗所留下来的家宅，所有一些与爱贪爱世界的东西，罪恶的东西，自己肉体血气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做王，我们的主也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做王，我们的主也没有办法在我们个人的里面做王，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大卫怎么样啊？迁都到了耶路撒冷。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呢？他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因为他正式做王了，不仅做犹大王，而且做以色列王了，他开始真正的坐在宝座上了。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再怎么样啊，耶路撒冷做王33年，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大卫一登上以色列的宝座，他头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约柜还没有据说，所以他就要把约柜怎么样啊运回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在四世纪的300多年，在所罗王的40年，对吧？大卫在历代之下第13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在扫罗年间，以色列民没有在约柜的面前求问过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是吧？以色列国是神的国，是扫罗是神高他的，对吧？可是有40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在约柜的面前求问过耶和华。大卫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要把约柜运回来，为约柜怎么样啊寻得一个居所。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的里面，可是你约柜怎么样啊却不在。他心里面根据你们去看诗篇第132篇，是吧？他说如果我约柜不运回来，他说我就没有办法睡觉，他的枕头他没有办法进入帐幕，他没有办法怎么样躺在床上，他的眼睛眼目都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弟兄姊妹，他不得着神，他不得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不住在他当住的地方，他弟兄姊妹，大卫他永远没有平安和喜乐，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篇我稍微读一读啊，130篇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船榻。 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大能者寻的居所。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大卫的心是那么的渴慕神，对吧？那么的爱慕神。他虽然已经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了，是吧？无论是犹大家也好，以色列一家也好，全家都归回到大卫的名权下了。可是大卫所想到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却没有居所，他没有办法安息，对吧？他没有平安。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平安吗？教会没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教会能合一吗？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对吧？但愿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深深的做工，对吧？愿感动大卫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吧？为着这样的缘故，怎么样啊？大卫就把全以色列民都召集起来，在这个历代之下第十三章，就他不仅把千夫长、百夫长，所有以色列国中的首领召集起来，而且把全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都召集起来。他走遍了以色列的各个地方，他知道自己一个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他需要全体百姓的支持，全体同工的支持。这个工作实在是个太伟大的工作了，是吧？所以他走遍以色列国，对吧？去召集人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率领众人前往，从巴拉犹大，我们知道前面又叫基利野林，将神的约柜运来。那么因为这是牵涉到神的约柜，所以在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件事情之前，那我们就把这故事稍微了解一下啊。那么约柜呢，当时是在基利以林的家里面的，是吧？这个巴大这个对吧？他约柜从巴大这个基利以林或者巴拉犹大怎么样啊，去把约柜运来。他们家省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拉达的家里面，当时约柜是在拿比拉达的家里面抬出来。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用约柜啊？是放在新车上，你们看上面那个那个黑体字啊，他们是用新车，他们为了运这个约柜特别造了一辆新的牛车，对吧？你们说他们敬不敬畏神？似乎蛮敬畏神的，是不是啊？因为他们为了用约柜嘛，神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荣耀，所以他们特别造了一辆新的车子，对吧？然后怎么样呢？把约柜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赶这个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弟兄姊妹，亚西约在前面行走，乌撒怎么样呢？大卫，弟兄姊妹注意啊，亚西约在约柜，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的乐器和琴、塞古巴罗作乐跳舞。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去运送约柜的时候，要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满了喜乐，满了神的同在，满了感恩和赞美，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的表现，是不是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到了拿梗的火场，因为牛是前提。什么叫牛是前提呢？牛一下子绊了一下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是吧？反正就约柜怎么样，好像要倒了，是不是啊？然后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弟兄姊妹，下面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怎么样啊？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弟兄姊妹，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为乌撒感到不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神是不是太严厉了？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去扶约柜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啊？他扶约柜的缘故是因为车在那个约柜在牛车上，这个牛是前提了，这个牛是前提嘛，那个车子摇动了，那么约柜要倒了。弟兄姊妹，你在旁边，你会不会伸手去扶？会不会？我想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吧，弟兄姊妹，是不是？那乌撒一下子就伸手去扶了，弟兄姊妹，没有想到这一扶闯了大祸了。本来大家那么的欢喜，击鼓跳，对吧？击鼓弹塞子等等在那里唱歌跳舞的，一下子忽然发现有个他去扶约柜的时候，一下子当场就被击杀，倒在约柜的面前了。哎呀，弟兄姊妹，当大卫一看见乌撒倒在约柜的面前的时候，他害怕了，他觉得这次我怎么可能，怎么可以把约柜运回来呢？ 是吧？所以他因为害怕的缘故怎么样啊？就把约柜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是吧？于是大把约大卫怎么样啊？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这个大卫的城后来就是耶路撒冷城啊，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那弟兄姊妹，现在很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怎么样啊？赐福给俄别以东。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当乌撒和他的哥哥一同赶着牛车运约柜的时候，因为牛市气体约柜要倒了，乌撒去伸手要扶起约柜，结果神击杀他，他当场就死了。结果大卫就不敢怎么样啊，把约柜用到自己用到大卫城里面去，对吧？他就饿了问到怎么样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去，结果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里面三个月，而在这三个月的里面，俄别以东却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不是太偏心了啊？你们是怎么想的，是吧？姊妹在那里点头，姊妹在那里笑，是吧？好像我们弟兄姊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值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思想。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人，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呢？尤其是勉励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是吧？当我在外面的时候，还有几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在跟我交通的时候，他叙述弟兄说，我们教会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做，在教会里面的负责，是吧？那弟兄姊妹，他们老年人一方面感恩，一方面赞美，因为新的年轻人被兴起来了。一方他里面，我想他里面也带着一个什么，为教会怎么样啊，在迫切的祷告和仰望，希望神能够借助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啊，使教会能够在正路上，能够在神的旨意、神的引导带领上，走在一个正确的路线上，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吧？我们的教会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年长，我想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对吧？我想我们的教会，我如果没记错，老姊妹，你是这个教会年这个教会的时间最长了，是吧？按照时间来说的话，这个姊妹，你是不是应该是年纪最长了？应该是了。我这根据我来看的话，好像哦，这个老弟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老弟兄是你是哪一年来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吧？我是记得我在 King's College 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有时你们培领会就请我到这里来，那是刘弟兄还在，你们有个刘弟兄，哎，那个是刘弟兄，他还是比较年轻，啊，他去佛罗里达了，是吧？那弟兄姊妹，这么多年下来了，对吧？我们这个教会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坎坷坷啊，弟兄姊妹，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软弱、纠结、征战，对吧？但是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过来了，是吧？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聚集在一起，是吧？大家能够在一起，能够这样的聚集，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是吧？那都是因为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现在坐在教会的怎么样啊？一个负责的岗位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怎么样啊？照着神的旨意，对不对？照着神所喜欢的，照着神所要的，使我们的教会在主的爱里的里面，在主的真理的里面，在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的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使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蒙恩蒙福，是不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今天提出误杀的手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当然不单单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线上的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不单单是他们教会的领袖的工，领袖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工作，是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责任的，对吧？这就为什么大卫要把约柜运回到大卫城，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跑遍以色列整个这个国家，他走遍了。为什么？把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都召集起来，然后拣选了3万个人到目的去怎么去寻约柜，因为大卫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家，对吧？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走到出埃及第19章，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对以色列民说，要为我怎么样啊，造圣所，我要住在他们的中间。哎呀，弟兄姊妹，神的心愿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 是吧？大卫深深的能够体会主的心，虽然他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约柜还没有据说，所以他把约柜用回来，而且他知道要把约柜用回来，要建立约柜的神的据说，不是大卫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是要全以色列民，不管是首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还有全会众每一个百姓怎么样啊，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大卫就造就了全以色列民去运送约柜，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结果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刚刚聚会之前，这个弟兄还特别提醒我，今天你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我就只能抓紧时间了。那我今天下面重点要讲的，既然要用约柜，那么约柜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好不好？我们就先讲这个，就约柜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那我就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了，一讲这话事情，约柜是会幕的中心，是神与人同在的记号，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有神的同在。第二，同时约柜也是神与人相见相交的地方，神要在那里向摩西说话。所以约柜是会幕的中心，会幕是以色列民全民的中心啊。然后下面我举了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民数记第51章53章，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民说，对吧，会幕是这个约柜是会幕的中心，神特别的提醒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民，近前来的外人，就是到会幕前到约柜的前的人，不能随便所有人都过去的，就是外来的人如果要靠近约柜的话要被致死。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仅仅是慈爱的神，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轻慢不得的神。在这里特别提叫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要警戒他们，你们不能随随便便靠近约柜，你们不能随随便便靠近会幕。弟兄姊妹，如果对旧约的圣经熟悉的话，以色列民只能在会幕的顶多进到内院，他没有办法进入会幕的，对吧？只有祭司和利未人可以进到会幕，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你们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会去看，是不是？在这里近前来的外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外人？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对吧？是神不许可的人，就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些人一靠近会幕，一靠近约柜要被致死的，弟兄姊妹，对吧？弟兄，下面当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对吧？约柜是会幕的中心，当约柜停下来以后，利未人要在约柜的四围安营，这是神给利未人的，神给利未人的这个叫什么？他的那个特别的功，特别的恩典，也是特别的一个命令，是吧？免得愤怒领导会众。所以弟兄姊妹，借着利未人在会幕的四围安营，就给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划定了一条界限，这个界限是分别为圣的界限，是吧？是以色列民不敢随随便便的，不敢怎么样啊，不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的，是吧？就划定了一条界限，那这条界限是保护以色列民的，是吧？所以感谢主的利未人是要在约柜的四围，在这个叫什么安营的，是吧？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人。第三，利未人要谨守法柜的帐幕，就利未人是保护帐幕保护约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年轻服侍弟兄子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重大不重大，是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责任真的是很重大的。然后我们下面看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倒下，在本处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民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第一，对吧，会幕先建立起来，然后怎么样啊，利未人在约柜的四围安营，安完营了以后，利未人这个所有的以色列民12个支派，东西南北各有3个支派，对吧，都要跟在各自的那个旗子的下面安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各在各的，在东面有东面的支派，南面有南面的支派，西面有西面的支派，北面有北面的支派，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安排呢？要以色列民学习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地位，听懂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个人有个人的地位，借着利未人的安营，借着以色列民在 思维的暗影，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是吧？然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十到第二十二节，我就简简单单的啊，要用枣加木做衣柜藏着，我们就不讲了。主要第二十二节主要，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十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约柜是在至圣所的，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进到至圣所，在使恩座的面前，约柜的面前，我要在那里向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根据摩西的律法，只有利未人和祭司可以进入圣所侍奉神，唯独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换句话，会幕分成外院内院，对吧？内院有祭坛，祭坛的后面有洗濯盆，洗濯后面盆就是会幕，会幕有一层幔子，这个幔子当时是封闭的，只有利未人和祭司能够进去的，是不是？进去以后，进入至圣所之前又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怎么样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的。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记不得，当主耶稣基督最后说怎么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成了，是吧？圣经就告诉我们，圣殿的幔子从上怎么样啊？到下一粒为二。那什么叫做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一粒为二呢？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幔子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说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搞清楚，讲得快不快？啊，快不快啊？跟得上吧，跟得上啊！就是那个殿里面的幔子，就是会幕里面的幔子，对吧？摩西时代是会幕，到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就圣殿了，对吧？因为会幕为什么要会幕？因为我们以色列民要行走嘛，要跑旷野的路嘛，所以要搬运的，要运走的。到了圣殿居住下来以后，神就指定了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加略山十字架，这十字架。主耶稣就定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些旧约圣经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来一个个的来仔细的来分享，是吧？那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简单的来说，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入会幕，祭司可以进入会幕，只有大祭司，而不是小祭，不是所有的祭司，只有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可是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到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的时候怎么样啊？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一粒为二。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幔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说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他的 身体的破碎，进入殿里面的所有的幔子那个男主怎么样啊？都被除去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身体的破碎，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一粒为二，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怎么样啊？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欢欢喜喜，带着充充足足的信心，一直到哪里啊？一直到至圣所，直接来到怎么样啊？施恩宝座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在那里敬拜神。神对摩西说，你要进入至圣所，在那里我要向你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向我们说话需要我们进入至圣所。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神的儿女，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凭着信心都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不单单什么呀，亚伦是祭司，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是蒙恩得救的人，都成了什么？我们都是祭司了。冯凯，你是不是祭司？凯宇，对不起，冯凯，我两个你们两个搞不清啊。这个是小康，我知道那个是。这个是菲比的爱人是吗？旁边是吗？我有反正我的因为一个月来一次，总是那个脑子又不好，记忆力又不好啊。你是凯宇是吧？那你是不是祭司？怎么你还没把握？你看见了没有？ 他了半天，点点头。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应该有把握呀，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祭司，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祭司。其实我们是祭司，没有什么可夸的，弟兄姊妹。你也不必谦虚，是吧？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可谦虚的，因为主为我们付的代价，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都可以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可是今天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走到祭坛就停下来了。我们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他只走到祭坛他就停下来了。什么叫走到祭坛？就经过主的十字架的宝血的洁净，他蒙恩得救了，他觉得完了，他就拉倒了。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有没有？那只有几个弟兄姊妹讲有。弟兄姊妹不少啊，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受了洗了，对吧？我蒙恩得救了，他就觉得自己工作他完了，他已经留一张这个门票可以进入天堂了，他就觉得可以停止了。不是的，弟兄姊妹，神救我们脱离死亡，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不要我们单单永生的生命，还要带领我们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因为在祭坛的后面就洗濯盆，对吧？祭司和利未人要进入侍奉的话，要在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他的手要清洁，他的脚要清洁，对吧？要守洁清心的，刚刚卢俊弟兄带我们祷告的，守洁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旧约的时代就一层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是男主人进到会幕里面去的，只有祭司和利未人可以进去。我们都知道一进入会幕里面就圣所，第一层是圣所，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我们就知道陈设饼的桌子是放陈设饼的，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然后左边是金灯台，表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可以进入圣所，吃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不是？也叫我们基于有了蒙了恩典以后，基督既然是我们的光，我们活在光的里面就没有黑暗了，弟兄姊妹。所以主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记不记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发光，对吧？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有个金像炉，这是我以后要讲的。又有一层幔子，这层幔子怎么样？是男主祭司和利未人进入至圣所的，唯独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可以进入至圣所。在那里神对摩西说，我要与你说话，将我所要告诉你的话你出去去告诉以色列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教会里面都有查经班，对，我看见你们有不少查经班了，我看看弟兄当里面有不少团契，是不是啊？那弟兄姊妹团契里面都有一些领袖，是吧？都有弟兄姊妹带查经的，是不是啊？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每天吃陈设饼的？有没有进入圣所吃陈设饼的桌子上的饼？有没有照着主所吩咐，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发光，在家里面要发光，我们自己在社会上也要发光，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举一动真的是光吗，弟兄姊妹？我上次跟你们讲，马萨就我讲到就不喜欢他马萨，是吧？他说下面你就站着讲，台上别下来了，对吧？在台上讲那么好，就是家里面不是那么样子的，是吧？来做礼拜是只羊，回到家里面是只狼，是吧？羊皮披在狼身上，看看像只羊，实际是只狼，是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弟兄，今天不是说我们在嘴里面说说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是年轻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脚踏实地的跟随主，走在十字架和生命的路上，因为教会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神已经把这个教会托付给我们了，不管你这个人数有多少，有大有小，是吧？神把教会托付给我们，把神的羊托付给我们了，是吧？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岁数都大了，对吧？他们的确不能像你们年轻人那么的活泼，那么的精力充沛，对吧？ 但是他们在后面为你们做祷告的人，我相信，深深的相信，教会那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你们里，你们迫切的为你们祷告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只能今天就讲，只能讲到这里，啊，就是约柜是会幕的中心，约柜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我提醒，预表是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教会的中心应该是谁啊？应该是基督。所以我希望我们父子组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记住了这一点了，对吧？我是与神同工的，我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对吧？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对吧？甚至情欲撒种的，不从情欲所败坏，对吧？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肉体是给我们带来死亡的，肉体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从肉体来的情欲是与圣灵为敌的，圣灵是与情欲为敌的，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所以保罗劝圣灵劝勉我们说，我说你们当作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学习一个功课，我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几个查经班上，弟兄姊妹，他徐叔弟兄，我们都知道应该走生命的路，走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太难走了啊！弟兄姊妹，难不难啊？难不难？真难假难？那弟兄姊妹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不讲，我不回答你们。十字架的路到底难不难？如果难的话，为什么难？是吧？我找个原因呢，为什么难啊？这如果难的话，主为什么叫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呢？是吧？这些思考就留给你们弟兄姊妹回去思考去啊！我在这里已经两点半了，时候到了，对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求主怜悯我们。对吧？让我们当然误杀的时候，你们弟兄姊妹回去好好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第十一节，然后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好吧？你们去比较一下，为什么神对误杀那么的严格严厉？这是对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是一个非常深的警戒或见解。求神祝福弟兄姊妹，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也正是。